标题是讲到启示，论启示，不过我觉得重点不在启示，起码不在启示的形式，重点也不是我的题目所讲的说话，重点是对神的信心。事实上我每一个道大概重点都在讲到对神的信心哈。我们从第一个部分开始看起，就是启示哈。在32节讲到说吩咐仆人的话，这当然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有些人因为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34节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管是对天发誓、对地发誓，或者对耶路撒冷发誓，在其他地方有讲，或对耶路撒冷的金子、圣殿里的金子发誓，这些都不可以，你就不要起誓。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人就觉得不要起誓，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争执。耶稣的确讲不要起誓。可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启示，包括神的仆人，包括大卫，包括我们的主也多次自己启示，我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你说那是旧约，第一个新约旧约并没有矛盾，第二个在新约里面不是没有启示的事哈。在希伯来书第6章16-17节，他当然指的也是旧约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丝毫反对这个事情。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既讲到神的不更改，我们就不能说旧约新约神有什么更改了，神没有什么更改。在新约里面没有直接讲到神启示的事情，但是耶稣也在被大祭司问的时候间接的或者说讲了他启示的事。在马太福音26章63节，耶稣不讲话，大祭司就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这包括两个，我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我也就启示。在使徒行传第18章那里，保罗许愿，许愿也是启示的一个方式。哥林多前书1章22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这也是启示的一个形式啊。其实启示或者发誓并不是限于基督教里面或者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的，我们一般也都知道，最熟悉看到的一个是在婚礼里面，虽然不用启示两个字，但是是一种好像慎重的一个应许。你去看这个宗教的百科全书，讲到誓言里讲很多，包括圣经百科全书里面讲到很多启示的形式，包括许愿，像耶夫他许愿，像保罗也许过愿。你要做一件事或你不要做一件事，为了表示慎重起见，你就 invoke， 你就呼吁一个很伟大的东西或者很重要的东西，我指着我的脑袋启示，或者我指着皇帝启示，如此这一类的事情，我指着圣殿的金子启示，我求皇天后土鉴察我说的，我应许的。你要说或者做或应许一件事，你觉得这是很慎重的，所以你就请一个很重要的来替你做见证鉴察你。这也不一定只有说是祝福的话，咒诅的也有，赌咒也是启示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哈，中国里面也很多，就是当你有些什么委屈的时候，就发下一个毒咒，请皇天后土上天老天或者谁见证我的委屈，然后降下什么样的灾。那个莎士比亚写的那个英国的那个内斗的时候，有个玛格丽特皇后，哎呦，她咒诅那个她仇家，咒诅的那个她仇家是杀人不眨眼的，他说我听他那样咒诅血都凉了，咒诅很会咒骂，咒诅也是我希望某一种祸患或者不好的事临到某些人，因为我有不平之冤或者怎么样，我希望上天或者一个很有能力的神明或者什么东西鉴察我的心愿，而且成就我的心愿，大概发誓或者启示或赌咒或者许愿。 不管是圣经里面的或者是圣经外面，都是一个比较慎重的行动。当然了，耶稣很明白的说不要起誓，不可以起誓。那理由就是在人为了要表示自己是很慎重的时候而引用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时候，如果心中不是真心的，那只是在虚伪上面加一个印章而已。而这种我们经历太多了，看到新郎新娘在圣坛前面啊，你愿意吗？怎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怎样？啊，我愿意。这不是能说启示，但这也是一个 promise， 而这个应许也多多少少在众人面前，在神的面前也请求神来鉴察他。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神罚他；如果他要这样做，求神赐力量。也算是一种启示的形式。那更多的就是在世俗里面很多的哦，这个与至诚啊宣誓啊，这大官就职典礼的时候，或者是民意代表就职典礼的时候，绝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听了看了，有的时候会很恶心。就难怪耶稣会讲到说不可以起誓嘛，因为你明明的在用一个很慎重庄严的一个场合和言语，根本在讲的时候在欺骗人。有的时候并不是，我相信很多新郎新娘说我要永远爱他，不管是冲昏了头或者是真诚的，就是真实的。那可是有些人讲这些根本就是欺骗的。所以耶稣说不要起誓，不是说我们一定反对这种形式，而是说当人用惯了这些东西，然后越用越多哈，本来是起一个圣殿的，靠着圣殿起誓，后来指着圣殿金子起誓，后来指着天起誓，就越来越重哈。这个是多余的，你引用上帝或者好像你觉得比上帝小一点的天使或什么东西来起誓，而你存心是欺骗，那个是神非常厌恶的。同时这里讲说不要指着天，不要指着地，不要指着任何东西起誓，也就是说你不必指着哪一个轻一点重一点的，表示你的话有些可以打折扣的这个程度可以多一点，有些少一点，或者有些需要神明的帮助多一点少一点。指着金子起誓就需要神明帮助多一点，指着银子起誓就少一点，指着铅起誓就更少一点，指着你们听不懂哈，指着欧元起誓就要慎重一点，美金就不要太慎重，台币就最不慎重，人民币我就不予置评啊。就是耶稣说我们要诚实，所以我不把这段话的重点讲到可不可以起誓，我觉得重点在讲话，在说话。但是我也说了，重点也不在说话，我们说话不说话，行动不行动，你沉默也好，讲话也好，讲话的速度快或慢也好，或者安静的程度多和少也好，包括在音乐里面的那个休止符，各位都表达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很长的沉默表示很严重的事情，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不一定是不高兴的事，也许高兴的事，也许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图画、绘画、动作都，我想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讲的这些通通包括在内的。我们的主希望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不要用一些仪式，不要用什么东西来掩盖自己的不诚实。那同时还有一点，我说了，重点不在启示，重点在言语，重点不在言语，重点在信靠神。那你信靠神就是要看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而且自己也随时随地是无能无助的。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求主鉴察》哈，我上两堂很喜欢的是《使我自由》，这一堂呢我很喜欢的是《贫穷的心地充满你的爱意》。其实这两个意思是类似的，自由丰富充满，自由丰富爱。我们人是很了不起，这个世界是很稀奇，但是这个世界的稀奇伟大，文明历史的了不起，人的可惊可叹，通通因为这是神的创造，神的管理，太奇妙了。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每件事情有两个字哈，我实在不宜在这里讲，但是 我一点都没有恶意，我希望我讲的各位能够懂，不要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虽然在社会上这个字眼很不好。一个是造或者是做，这没有什么不好。创作不管是造或做，是 create 或 make 或者 active activity 哈，行动，这些东西啊都跟神有关系，这个世界一切美好都跟神有关系。我们的神啊，有一些神学家在四五十年前居然讲神是一个行动的神 action。 那个哲学家 Hannah Arendt 他写一本书叫 Human Condition，里面也讲到那个人的种种，他用三个类啊 ，labor 啊 ，work 还有 active action 来表示人的那个行动的层次。我们神是一个做事的神，行动的神，而且他做事行动，他所做的包括有创造和管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甚美好，美好极了。你创造的好，管理的不好还不行。你看一个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建筑物，管理的不好，一个礼拜就变成文字馆了。一个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的东西，管理的很好，维修的很好，就非常的美。你的家也是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神一直在做事，神其实也在继续他的创造之功，因为我们也是他所造的。从无到有的创造到有东西的它的管理都那么美好，而我们人也在做这个事，因为我们是按照它形象造的。所以人的创造，人的平常生活习惯，家庭主妇的炒菜，我们清理，都有神的形象，神的作为在其中。神也是爱，神所有的作为表现出他奇妙的慈爱和公义，你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都可以。神的爱，爱是丰富有力量的，所以一个最高贵的事情，可惜被人做用坏了，叫 make love， 那个是创造，那个是爱，那个是生命的产生，这最好的事。如果是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这是又幸福又快乐又稀奇又道德又正义又满足的事。可是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那是很下流的事情，这变成很多伤害和下流的来源。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每件事上是需要信靠上帝，包括在讲话的事上，包括在做一件大事或小事的事上。不是只有很大的事我们需要请求上帝或者谁来帮助，不管是咒诅恶人，或者求神刑罚彰显公义，或者我们希望啊，我希望我永远爱你，愿上帝帮助我，或者我在法院上的一个证词一样啊。我不太没有注意到美国总统宣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在美国法院是不是手还要按在圣经上，说他那等于是一个誓言，那不是他要做什么事，总统是要做事，跟立法委员一样要做事。至于你到底做到没有，这难说。也许你没做到，诺贝尔奖、和平奖也会给你，如果你的政治力量够大的话。那如果你不够大的话，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听到新郎新娘答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求神帮助。不是说要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的总统，或者是要做一辈子的事，或者千秋万岁的功名，我们需要求一个很大力量的东西来帮助。各位，耶稣在这里也讲，最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做。因此不要起誓，不仅是不要用神的名字来掩盖我们自己的虚假和错误，也是要承认你不是只有小一点的事情可以自己做，大一点的就需要求神，就需要求神鉴察，求神赐力量，以至于你要有发誓的仪式。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有完全依靠上帝的态度，如果有那是美善的，如果没有那或早或晚就是邪恶的。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要向主守，是要你诚实。不可背誓，所起的誓要向主守，意思是说你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沉默、每一个音乐、每一个音乐的休止符， 每一个起坐动静睡眠，你都要向主支取力量，靠主来谨守。所以你不是只有一些事指着天起誓，好像有些事不必指着天起誓，因为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属神，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管的。你不可以有一件事不依靠上帝，你某一件事指着某一件事起誓的话，就表示别的好像不需要上帝检查，不需要上帝帮助。这是耶稣要讲的不可以起誓的意思。你要认识你自己，自己的无能，要认识上帝的大能。要认识自己的无能，你真是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都不能。耶稣说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各位不要太严肃，放松你的脑袋。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吗？耶稣还另外讲一句话，你们不能够用你们的寿，你们不能用你们的思虑使你们寿数多加一刻。耶稣讲的，哎呀，各位，你用点脑筋就知道耶稣讲错了。你用过染发剂没有？头发怎么不能又黑又白呢？你看那些年轻人，不但这里一块紫，这里一块青，这里一块好像被人家打了一样，那很容易就做到了。耶稣时代也有染料，哎，耶稣不是不知道，在我们批判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自以为圣经讲的都错误的时候，你小心一点。神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事以前也知道。我再一次说，你不能够叫头发变黑变白，你不能做那最小的事叫你寿命多一刻。不是说耶稣否定了文明的那个发展的那伟大，耶稣并不是否定科学，我们基督徒从不否定，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在说圣经，在说耶稣，在说一切正确的事，包括科技文明要能发展，你必须肯定上帝，因为是慈爱良善全能的上帝，这个前提之下所有美善才可能进行，包括头发或黑或白。当然我们叫头发白也很容易，你烦恼一下就可以了。叫头发黑只能用伪装的，就是不能说伪装，就是去染嘛。你染头发也好，你不染头发也好，你做任何的事，我想主耶稣也不会不知道。医生药物多多少少可以延长人的寿命，我们当然更知道人类的寿命一再不断的提高提高提高。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但不反对，我们甚至非常强调，如果不是先前肯定一位慈爱全能全善的上帝，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任何美善的东西都不可能。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人刻意离开上帝的时候，不管是整个的文明或个人，我们也越陷越危险。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想在台湾实在在这几十年有非常多的进步，起码科技上面各方面非常非常棒，非常好。我们肯定，我们信友堂也希望有进步，我们也希望科技的进步让我们信友堂也有一些进步，包括这些影音啊，这些事工，我想都是很新的东西，很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非常的美好，感谢主。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才可能进行，不管那科学家认不认识神。而且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信靠上帝来做的话，归荣耀给上帝的话，最后也是痛苦。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比以前痛苦，我觉得我们人痛苦的指数在增高之中，我觉得我们人的快乐指数、痛苦指数、长寿和短命或长寿和苦命都一直在增加，我们命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苦，我们快乐的程度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看的、住的、吃的、喝的、冷气，哦，越来越有水准了。以前只听说哎怎么都没有电风扇，现在听到就是冷气太冷了，你说那进步多少？哦，现在还有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我们有没有真的更快乐一点？就一件事情，这是前几天我唱一首诗歌的感触，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们大家也常常唱这句话，我们也常常讲这话，你常常用一个词我能面对，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字眼吗？面对明天，明天是让你面对，表示很困难。哎，请你为我祷告，我要面对明天。还更多的， 哎呀，我要面对老板，我每天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老板，我每天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婆婆，我每天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学生，我不知道每天怎么面对我的老师。表示你很怕见到他嘛。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体会，我很不能面对学校，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学校，我不喜欢老师，老师很凶。我记得我大概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能够面对老师，只有一堂课，就那老师是历史老师，小学历史老师，哦，他很会讲故事，所以每次去听故事，其他老师不是凶就是骂，就是叫你被羞辱。我不能面对，我觉得很困难。各位，也就是说你并不想面对明天。哎呀，明天你不想迎接。我是不想面对明天，如果明天是开学典礼，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面对明天，如果明天要郊游或者明天就是放假暑假第一天。各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开学，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不，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说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表示你不能面对明天呐、啊。我必须把我自己关起来，然后我也不能面对自己。刚才尊恩传道讲到的，我想是很真实的描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成了这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明天还要因他活着才能面对。以前人巴不得多活一天了，迎接明天，这最小的事你都办不到。你不能叫头发变黑变白，你能够应许什么事？你能做什么事？你以为你多伟大？你是伟大，那是神伟大，神在你身上做的事情是奇妙的。但是我们如果认识自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这还不够的，这个不需要基督教，这不需要圣灵的光照，这不需要圣经。不信上帝的人非常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悲哀。对了，时代的风尚如果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哦，大家都乐观的不得了，你跟着时代跑，你就会跟着时代垮。现在是垮掉的一代。其实六十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那一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被打败的，垮掉的。哇，现在那一代的下一代，哇，更恐怖，下一代下一代更恐怖。我也不能说更恐怖，现在把这里的人都骂进去了，包括 baby 哈，也是更有恩典。如果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因着信靠我们奇妙的主，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迎接所要碰到的事。即使我们知道是困难的，我们仍然因为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们敢。如果是神的带领，我们就去。保罗非常清楚，在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他，他确定，但他知道主是带领他去，他就去。应许一件事，希望神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也不是只是小大事要靠神，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靠着神，我们需要知道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在一个咒诅堕落的世界里面受尽各样的痛苦。我们是承认我们受各样痛苦，但在这个咒诅堕落的世界也是神造、神管、神恩待、神怜悯，神叫我们在其中能够活得非常好。虽然我们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但神造头发，头发很奇妙，头发非常奇妙，头发能承受的重量很大。头发你看看那洗发精的广告就奇妙了，洗发精广告都那么奇妙，那个洗的头发不更奇妙？我们相信神有恩典，在堕落的世界，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神因为神乐意把各样的恩惠再赐给我们。我们看圣经，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神施恩、神怜悯，也讲到神降灾祸。我有很多的信主的朋友说神祝福不咒诅，其实神的咒诅也非常多。有人说神只咒诅地，没有咒诅人。 神多次讲到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我们神是会愤怒的，所以不要觉得那咒诅灾难的事不来自神，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再一次说，一切的事对我们都是美好的事，如果我们信靠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要做的，我们今天只讲到我们讲的话，我们讲的话因着神将各样的恩惠，包括我们的安静，包括我们的讲话，包括我们实现我们的应许，包括我们实现我们想要做的好的事情，这可能是刑罚恶人，包括我们希望在我们当中，也可能在更高层次的人里面，不是层次，更高官位的人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我知道在信友堂年轻的年老的里面，年轻人比较多，有这种志向，就是我知道有年轻人说他念法学目的就是将来要成为一名正义的检察官。哦，这虽然不是启示哈，也是一个期许，对自己的期许。当然你可以举很多负面例子，哎呀，很多有热血沸腾的人，他一进去还没进去就已经被染坏了，这我都知道，因为我也在其中。我没有念法学院，我也念过神学院，也是想要传道。各位，你以为神学院出来然后在教会里面就不被那个大染缸染坏吗？我是在信友堂被漂白了一点，不知道这个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哈。染黑了嘛。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求主他的应许，他在神面前起誓，他在神面前立约，他在神面前说，主求你帮助我，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神起誓，耶稣间接的起誓，保罗起誓，我们刚刚都讲过。不要说这个形式不好，我们就是每件事都依靠上帝。主啊，我求主让我将来成为一个好老师，主我愿意成为一个好老师。或者你用凶一点的，恶劣一点的，好像恶劣一点的，好像一点诅咒的，但是也是启示，也是求主帮助。王建轩弟兄，我在监察院啊，我一定要打几只老虎给你们看看，那就是坏事嘛，或者所谓的坏事，要把恶人消灭掉几个，恶事除掉几个。我将来做检察官，我一定要把几个黑道的恶劣分子抓出来。黑道恶劣包括上，可以上到最上面哈。我将来做记者，我绝不做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我要专门报道光明面。哦，结果光明面都是拿了人家广告钱写的。我绝不揭发人的隐私，结果常常用揭发隐私来勒索。各位，我们当中也有记者，起码在两年前有人说啊，康老师，我在一个新闻机构服务，我就说啊，你在哪里？你干嘛讲的新闻机构？你就说我在中国时报或什么，不是可以吗？他说不好听，我说说说看，一周刊，我说啊，恭喜你，一周刊有什么不好？你觉得什么得到什么全球正义之声的刊物就最好吗？你觉得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说到哪一个刊物、哪一个杂志、哪个地方不是肮脏的？哪个地方神的儿女又不能去吗？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许，我们也期许自己，我们也为王建轩弟兄祷告，我们也为每个人祷告，陈水扁包括在内，陈水扁前总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下能悔改，能归向上帝。他所做的每件事、不做的事、他说的、不说的，希望都因为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我前一阵在研经培灵会讲，如果成功神学之子信耶稣，我们这一生就荣华富贵享受不尽，那我们反对。但如果说十架神学是我们信耶稣就一切倒霉，我们也反对。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失败神学，我们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给人的祝福，包括物质今生的，这不是坏事，因为神会介入这个世界。我们也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会把艰难困苦加给爱他的、恨他的，圣经上都有这个经文。那一个人愿意信靠上帝，一个人愿意在任何事上信靠顺服，神加给你的金子，如果你信靠顺服， 可以更加多多的增加。如果你不信靠，金子可以变成粪土；如果你信靠，我们有点石成金之术，粪土可以变成黄金，死亡可以变成复活，黑暗可以变成光明。一切的事情在人生，这些都会变化的。我们持守对主的信靠，恩惠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神会给你们，不是将来在天堂，是在现在历史里面就有，现在生活里就有。让我们凡事，这是讲凡事，不是只有所谓的属灵的事，物质的，常常不是只有偶然，不是只有一下子，不是只有刹那间，不是只有人生一生啊，只有放假那几天舒服一点，其他上学都很痛苦，常常都是充足的。我们是贫穷可怜的，但我们主是丰富的；我们是被捆绑的，但主使我们得自由，给我们这一切，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美善，包括我们所说的话，包括我们发誓要做的事，包括我们启示或我们应许要做的事。其实你说我愿意永永远远爱你，这不一定是什么爱情里的文学上的话，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做啊。我们没有爱，主有无限的爱啊。否则的话，明天下午三点我们见面，你都可能失约。你怎么知道你会活到明天下午三点呢？我不是咒诅你，但是你真的知道吗？你有把握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赐给我们。在第33节到36节讲到启示的重点，都在说你凡事需要依靠上帝，不是比较大的事；你凡事需要神的鉴察，不是比较大的事；你因为你自己不能让一根头发变黑变白。37节话题好像转了一下，他在说你的话啊，那更简单，不是在讲启示，在讲你的话，不要多，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这明显是在指着康牧师的讲道而言，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康牧师，你还有10分钟哈，等一下你算算看，我有几个恶者啊跑出来了哈。圣经这当然也不是从字面来看，好像我们说，说话就是要简短，沉默是金，但是有的时候沉默也是泥啊，该讲的时候没有讲是不应该的。保罗说过，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不说就是错误的。有的时候讲话讲的对，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就是沉默好，如同我们并不一定说说话就是不好，话多话少，做多做少，一切的事，我们希望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不仅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给我们能力来行善，而且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良善的意愿，我们需要有那个良善的意愿。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人想愿意做一些事情，而且可能也是合理的，也起码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责备，是正确的，是应当的。但是这良善的意愿必须来自神，也必须是神的能力来成全这样的意愿。花斯对路德讲过，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定情的晚上就这样说，花斯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如果那个至敬的亲属肯娶你，我就放弃了；但如果他不娶你，我指着上帝起誓。记得我刚刚讲起誓的意思吗？我求上帝鉴察我说话的诚实，我求上帝赐力量达成我这应许。我指着上帝起誓，我一定要娶你。哦，感谢赞美主，成了。他说话，他也成就，神也让他成就。大卫说过，大卫曾经也算是赌咒，他被拿巴伤害轻看，他对他的部下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 明天早上他家还有一个人活着，愿上帝重重罚我。神没有责备这句话，神是击打拿巴，但是不是那天死的，拿巴那天没有死。大卫还起过誓，大卫对一个勇士叫亚玛撒，他讲，我指着万军之一，我只是永生神起誓，我一定会立你代替约押做行政院。哦，对不起，最近换了行政院长，所以我口讲错了，做元帅。如果我不用你代替约押的话，愿神重重罚我。结果他做到这件事，我亚玛撒做了元帅，才不过几天，事实上应该还不到一天就被约押刺死。我们不管是要祝福，是要咒诅，是要应许，是要许愿，是做任何的事，当圣经上讲你有一个严肃行事的时候，不是圣经上，教外也这样讲，有一个严肃行事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启示。神并不禁止这种形式，神禁止的是我们用这个来说谎，神禁止的，神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哪一件事不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良好的态度，从神那里来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来做。所以当还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把手放在圣经上起誓，包括在法院里面宣誓，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宣誓我要做的见证是真的时候，或者是我宣誓应许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应该都有一句结束的话， So help me God， 愿神帮助你。这是雅各书讲的，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每一件事求主赐恩给我们。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我们都不能做，最小的头发的事，最小的寿命加增一刻，任何的良善，任何的美好，任何生命的产生，任何优秀的事，任何从无到有的事，也就是每件事我们都不能做，不管是做爱或做恨，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做，我们能爱，我们能得自由，我们的贫穷可以变丰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这跟万事互相效力是一样的话，凡事都是为你们，只是万事互相效力在那里是指着神的一个计划，在这里凡事都是为你们，不只是讲到神的计划，也这样讲到我们每个蒙神恩典的人。保罗等于在说哥林多教会，我说的话，写的信，做的事，那我们也包括没说没做没有动作的，都是为你们。我们做一切事是为你们。哦，今天在这个社会里，我也感谢主，有些我觉得算是一个进步哈。现在很喜欢讲双赢，做这件事情双赢。我喜欢我对毛泽东有很多的恐惧和厌恶，但他讲老实话的时候我很喜欢。他曾经跟尼克森讲过，那个时候中国那种高度共产主义理想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思维很强烈，都是很强烈的道德训示。毛泽东说，中美建交啊，与美国有利，与中国也有利。他是引尼克森讲这句话，然后他说这句话说的真好，我听了也很顺耳，因为我受不了那种中国跟美国或两个公司我们世世代代友好，我们永远兄弟什么，这么多空话假话， 对你有利，对我有利，这话我听得很舒服，因为起码有个什么诚实。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想到利这个事情，这个世界需要有利，但这个利依靠上帝的。我们在应许，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凡事是为我们好。因此我们在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要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神希望我们靠着他，因恩惠因为人多，我们并不是要人多势众，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蒙恩典，我们希望越多的人蒙恩典越好，一个都不要丢弃。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神的数学不是人的数学，人的数学一块大饼，两个人分，一个人只能分一半，四个人分，一个人只能分四分之一了，越分就越少。神的恩惠因为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就越多，这很奇妙的数学。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应许的时候，要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求神让我们多领受神的恩典来说话，多领受神的恩典来做事，多领受神的恩典来执行正义，多领受神的恩典来责打消除罪恶的事情。我们希望恩惠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人因为承受恩惠活得正直良善，更多领受神的恩惠，感谢格外的显多。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好几个多字，让圣殿充满赞美，让生活充满感谢，说话里面有应许，有启示。如果启示只是用一个东西来掩盖自己的错误，那是不应该的，但那是错误的，那是神严严禁止。但是启示，如果我们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感恩，以致荣耀归于神，以致荣耀更多归于神。那不是天上的荣耀在至高之处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这是我们说话行事，不管是不是启示，我们要做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信靠上帝来做。今天举一个旧约的例子来说明，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哈。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神其实并不禁止启示，神要我们的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神要我们看到，我们喜欢掩盖，不诚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神更喜欢我们看到神是诚实真实的，而我们可以依靠他来得到完全的胜利和喜悦。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从启示开始。亚伯拉罕叫他老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这跟我们一般讲的发誓不太一样，我们一般讲起誓或应许都自发的，像耶弗他也好啊，或者是任何一个旧约新约，或我们一般发一个愿，或者发一个重要的愿，或读一个咒，或读一个毒咒啊。当然就我们已经一再讲了，我们是希望是主来带领我们主持正义，或是造成和平的。现在亚伯拉罕叫别人起誓，这个比较困难了。我叫你要做一件事，我叫你要应许，一定要做一件事，而且我叫你指着耶和华发誓要做一件事，这很难呢。如果不是亚伯拉罕跟这个仆人有太丰富的长久的互信，这很难答应的事情。他先叫他发誓，而且指着耶和华发誓，这个那个老仆人我不知道能不能答应或能不能拒绝。要做一件事情，我要你发誓一定会做一件事，这我们也看太多了。包括对不起，又讲到毛泽东先生，我看到他讲很多，就整理他的东西，希望能够不要改， 这个愿望不可能达到，其实他活着就应该不可能达知道，不可能达到，因为他应该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底下人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有人可能真实嘛？这个世界人都是虚谎的，人所讲的有的时候临终的遗言啊，儿女们啊，你们要发誓，爸爸死了以后要彼此相爱，不要分家产哦，不要相吵相，有用吗？各位，我们能够叫一根头发变黑变白，我们能自己做到，我们还能叫别人做到吗？但信靠神的人真奇妙，亚伯拉罕说，我叫你做一件事，指着上帝发誓。其实他不是叫他做一件事，叫他做一件事好像我们很容易了解，叫你做一件事，替我的儿子娶一个我本地本家的女孩子做妻子，请你做这件事，这件事已经很难了。其实他说的是两件事，一个，你要答应我做一件事，替我儿子娶一个我家的媳妇；第二个，请你答应我一件事，绝对不可以叫我的儿子娶这里的人为妻子。你要帮我儿子找一个本家的人做太太，你要禁止我儿子跟这里的人友好。这很难呢，各位，罗密欧朱丽叶他们的父母成功了吗？各位在座的父母，你要禁止你的儿子女儿跟谁谈恋爱，成功过吗？你想想看，你自己的父母对你成功了吗？很难。迦南的女子又漂亮，怎么叫以撒不娶呢？哇，这好难的事。然后怎么叫这个老人到自己的家乡已经离开几十年了娶一个，这一定是来者不善散者不来嘛。各位姐妹，今天有个老头子，你没见过面，来找你说，我的主人在北极做酋长，他儿子非常优秀，你要不要嫁过去？你都看都没看过，你拉警报拉到紧急警报你也不会去吧？本姑娘又不是没有人要。他说这不太可能吧。这中间还有一些对话我们不讲了。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曾经向我发誓，耶和华向我起誓，我一定能得这个地为业，然后你去，我知道很难，你去，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要应许一件，我们 promise 要一件事情，不管是惩罚罪恶或者行良善的事，不管是对我们的配偶或者对那个黑社会讲你小心我要来治你了，我一定要，那都不是我们办得到的。我们态度，我们的立志，我们能执行，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因此我们等一下要看的那回应经文的都是上帝的话，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说的应许才是正确的。这老仆人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一个信靠神的人不是不积极的，刚好相反，正是因为信靠神的全能全善，我们做事才会积极努力。我是很稀奇，为什么每次讲到神的全能大家就说啊，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神都计划好了，都已经会执行了，你为什么一定想神会执行会计划你做一个懒人呢？你为什么不想神会神计划你要做一个勤快的人的努力的人？这个老人就非常勤快努力，他做的其他事我不讲了。他最后到了拉班家里面，他也说话了。这个故事从发誓开始，从行动继续，从讲话结束。啊、哦，这是一个丰盛的宴席。各位，当喜宴牧师祷告完了，开动了，主客站起来说：“我不吃。”哎，这很突兀，那老仆人说我不吃，大家都放下筷子刀叉了。嗯，那要干嘛？我要讲话，出于恶者吗？不是的，他这话大概讲了半个钟头，我不会讲话，菜饭一定都凉了。他讲的就是在讲到说，你们的小姐多好，我家主人的儿子多好，你们的小姐多有家教，我家主人的小孩多幸福。你以为这是纯粹什么圣经讲的是纯粹抽象属灵的话，这个是在教你怎么提亲，你知道，讲的都是真的，也非常恰当。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耶和华赐福他们，耶和华带领我，耶和华给我好运气，对不起我用这个字眼，耶和华带领我，让我碰到你家小姐，这你看一句话称赞了所有的人，我也好，我的小主人也好，你们家也好，上帝独一的好。然后最后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走了。他们答应了。第二天很简单哈，他们问利百加你愿不愿意，利百加没有说让我禁食祷告三天这终身大事。各位不要死板，各位姐妹你禁食祷告三天我是觉得还嫌少一点哈。他就说一个，我去，你愿意吗？我愿意，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我已经饿了太久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所说所不说，所做所不做，都是出于你，因为只有出于你的才是善良的，才是美好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